天父，我们感谢你让主日早晨我们就一同聚集在主的面前，同读主你的话语。求主呀，你来为我们解开你的话语啊，叫我们得着啊主你智慧的言语，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求主你来保守啊，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同心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来读这个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旧约里面的最后的一卷书，也是小先知书里面最后的一卷，所以我们已经快要讲完这个小先知书了。马拉基书在两段式的经文是1123页，1123页。那么知道这个从圣经的记载里面，那么马拉基他是旧约里面记载的最后的一个先知。那么在他之后呢，神就沉默了有400年的时间，没有再借着先知来对他们讲话。那么那400年的时间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两约之间的时间。那么在两约之间那400年过后呢，才是到了新约的时候。那么马拉基这个名字呢，是我的使者的意思也就是神的使者的意思。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于他身世背景的这些的记载所以我们也对马拉基呢不太清楚到底他的出生背景到底是如何。不过当我们去读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马拉基书里面的记载的内容呢，跟尼西米他回国改革的时候那时候所发生的一些的问题呢，是非常的相像。所以我们一般都认为马拉基他出来传道的时代是在尼西米回到波斯帝国之后，然后他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之前那个时期出来传道的。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期呢，以色列人他们已经从被掳之地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大概有100年之久的那个时间那么我们知道圣殿跟耶路撒冷的城墙都已经被建造完成了，而且呢也已经恢复献祭这些的宗教的仪式那么而且已经是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在这一次的大复兴之后呢，我们知道他们都在期待什么，他们都在期待那个弥赛亚，因为之前的先知都一直告诉他们有关于这方面的信息。而且他们不仅是期待弥赛亚的来临，他们也期待这个弥赛亚国度的来临，因为在之前的这些先知也都一直的讲到这个弥赛亚国度但是事实上当他们过了100年之后呢，他们发现怎么样的事情可能那些人有些人就已经过世了，他们的后代他们还在等这个弥赛亚的出现，等待这个弥赛亚国度的来临。但是事实上从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看不到有这样的一个迹象，他们的生活还是跟以前一样，他们还是受到这个外邦的国家的统治，他们仍然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所以他们不免呢会好像对神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信心他们看不见这个弥赛亚国度快要来的这个景象，所以他们就失去了这样的热忱，以至于在道德上也渐渐的衰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当时的敬拜的情况呢，只是流于形式而已。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有很多的问题的产生。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神再一次的来兴起马拉基来对付他们所存在的这些的问题，盼望借着责备跟劝勉的信息呢，能够再一次将他们召唤回来。那么马拉基的信息不但像一盏明灯照亮那个时代，而且我们也可以看见马拉基的信息就像一面明镜摆在我们的面前， 让我们能够清楚看见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让我们可以看看我们是否常常与主同行，我还是我们在偏行己路，让我们看见我们是真的爱神呢，还是我们只是在做一些表面的功夫。其实当时的人他们所面对的许多的问题呢，也是今天许多人的问题，所以呢我们都可以在读马拉基书的时候都引以为我们的借镜。那么从马拉基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至少存在着有六个主要的问题，这些的问题都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跟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所产生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他们跟神之间关系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记载在第一章的第二节的经文里面，还没有吵完，没关系，我等一下再看。那么在第二章的第二节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有一个问题。那么在问题之前呢，还有一个前言，这个前言呢是讲到有一个关乎神的本性的真理，关乎神本性的真理。那么在第一节的上半节告诉我们说，这个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那么在那里说耶和华我曾爱你们，在那里用到曾这个字，好像是神只是在过去，如果按照字面的意思，神只是在过去爱他们，现在就不爱他们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原文的意思呢，其实在这里的曾呢是已经，神已经爱他们了，是现在完成式，不是过去式，但是他们却说什么呢？你在何事上爱我们，他们反问神说，怎么样爱我们的呢？如果你爱我们，我们怎么好像还是这样子，生活情况也没什么改变，在政治上也仍然受到这些外邦国家的欺负，怎么看也都看不出来神爱我们。其实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看神有没有爱我们呢，是看神有没有给我们好的生活环境，是看神有没有马上听了我们的祷告，如果有的话就神爱我们，如果没有好像神就不爱我们。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其实神的爱已经在他们身上，只是他们不觉得，或者是他们没有看出来而已，所以在这里以色列人我们看见他们并不觉得神爱他们，而且他们也看不出来神在哪里爱他们。但是神有没有爱他们呢，当然是有的，所以神超过了。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一章第二节的下半节到第五节的经文，在这里神给他们回答，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误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从这里我们看见神拣选雅各，而不是拣选他的哥哥以扫。那么以色列人就是雅各的后裔，在这里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裔。那么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神爱雅各误以扫，但是神对雅各的这个爱呢有没有改变呢？当然是没有的，为什么没有？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出来神对雅各的这个爱是没有改变呢？这个我们从神对以扫的后代 以东人的这个态度，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不但在过去厌恶以扫，而且呢他现在仍然厌恶这个以东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啊，他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神拣选雅各爱以色列，神啊厌恶以扫恼怒以东人，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但是神为什么会这样做呢？神之所以会这样做的原因啊，完全是出于他的主权，而不是说雅各比以扫好，或者是以色列人比以东人好，所以神才做这样的一个拣选。所以当我们去读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在那里就会告诉我们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么这里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主权的问题。神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有他完全的自由的自主权来选择他要施恩给谁啊，他不要施恩给谁。那么这是神的主权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啊，从罗马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那里也讲到人的啊责任，就是说人之所以犯罪，人之所以啊受到审判这件事情啊，并不是神让他们如此的，是人自己的选择哦。所以这件事情人也要自己负责。那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这两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没有给予我们一个啊我们可以了解的逻辑的答案。所以如果你要去追究到底神的主权跟人的啊责任怎么样用逻辑来解释，那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一个令我觉得满意可以跟大家讲的一个答案。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一个难题。神的主权，神有绝对的主权，人也绝对要对自己负责。那么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信息。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神的的确确是爱以色列人啊。那么这个不是从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身上可以直接的看出来啊，从这里我们乃是可以从以色列人跟以东人啊，把他们放在一起做比较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神的确是爱以色列的。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看见以东人啊被毁灭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就可以看见神对他们的爱还是没有改变，神仍然爱他们啊，神仍然爱他们，神仍然是恨恶以东人啊。而且啊，我们看见以东人一直以来都是他们的仇敌，所以啊，他们逼迫以色列人，神最终呢也为他们主持公道哦，所以啊，让以东人啊遭到灭亡。那么神啊在这里显明了他的公义，彰显了他的公义，所以也让以色列人从这个地方呢能够看见，那么神啊仍然爱他们啊，仍然爱他们。所以以色列人的眼界呢，他们要能够看得远一点，他们才能够看到神的爱。如果他们的眼界只是集中在自己的身上，看自己，看自己目前的境况，看自己目前的环境的话，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去了解到神仍然爱他们啊。那么在这里我顺便要一提的啊事情是，在马拉基书里面的记载呢，那么它是采用有一个特定的形式，好像是辩论的这种形式，所以呢是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所以在每一个主题的出现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前言，也会有问题，然后有回答这三个部分。所以啊，当我们去读马拉基书的时候，我都会啊这样的把它整理出来，有前言的部分啊，有问题的部分，然后有回答的部分啊。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问题，记载在第二章的第六节的经文里面。第六节告诉我们说，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 在这里的前言就是神是父亲啊，他跟以色列人之间有这个父子的关系，是应当受到啊以色列人的尊敬的啊。那么，但是他的儿女们呢，却不尊敬他。不但如此，在这里神也说：“我也是主人，我跟以色列人之间有族谱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呢，他的仆人也不尊敬他啊、哦。那么这就是当时的情况。那么接着他们就问说：“那我们在哪里藐视神？我们在哪里藐视神的名呢？”啊、哦，当时他们觉得自己很好啊，没有什么不尊荣神的地方啊。我们也照常有圣殿的敬拜的活动，我们也照样有各式各样的节期在那里进行。但是他们好像似乎一点感觉不出来，他们有藐视神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其实这种情况是人现在最终的一种情况，人常常在最终里面呢，不知不觉不知道自己已经犯罪了，然后还在享受这个罪终之乐，以为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那么在这里神就将他们的问题呢，给他们一一的指出来，他们到底在什么样的事情上藐视神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章的7-14节，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妄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公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公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将污秽的食物还有残疾的祭物献给神啊。那么他们这样做当然是不能得蒙神的喜悦的，因为老早之前神就告诉他们说应当要怎么样来做献祭的事情哦，污秽的东西是不能献给神的哦，残疾的这些祭物也都是不洁净的，这些不洁净的东西都不能啊拿来献祭给神的。但是他们明知故犯，他们明明知道不能够这样做，但是他们却这样做，将这些不洁净的东西来献给神，好像神的祭坛是收垃圾的地方，是破烂的收破烂的地方一样。所以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就好像是分明在那里藐视神啊，他们藐视神，他们觉得神不配，他们觉得神只能够收纳这样的东西而已。所以接着神就拿这个省长来跟他自己做比较，让他们看看他们到底应当怎么做啊，他们应当怎么做。在这里神问他们说，当你们送礼给省长的时候，那 你会不会将啊送给我献祭的这些的东西啊，这些污秽的东西，这些啊残疾的动物献给神长呢？如果你把这些啊东西送给神长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喜欢你送给他的这个礼物呢？啊，神要他们自己去思想一下，他们所做的事情到底对不对，到底合不合理啊？如果他们都不会这样子来对待神长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来对待神？神岂不是比神长更大，更应该得到他们的尊荣的吗？哦，因此神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要献这些连人都看不上眼的东西的话，那么你们还不如不要送，你们干脆就不要送，那不是更好吗？啊，为什么神会这样说呢？啊，因为他们不这样做还好，他们这样做了，简直就是拿这些东西在侮辱神。你看，如果别的人看到他们送给神长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是要献给神，却拿一个他们自己也都不想要的东西来献给神的时候，那么别人会怎么样来看待他们所信的神？别人会怎么样来批评他们所信的神？别人一定觉得他们这个神根本不值得一信啊，是不值得他们去尊敬的一位神。那么他们怎么样让别人来尊敬神呢？啊，那么其实我们知道，送礼这件事情都是我们所熟知的事情，特别在我们东方人的社会里面呢，那么送礼的事情是常常有的，有时候是为了要对人表示啊我们的感激，有时候是想要讨别人的喜欢，甚至于啊可能希望对方能够收到礼物之后呢，也给我们一点好处啊。因此呢，送礼这件事情是非常讲究的一件事情啊。送礼这件事情啊，一定要好好的注意啊。如果送得不好呢，反而比不送更加糟糕。因此呢，啊，我们看见在这里，他们送的结果呢，反而好像啊侮辱神啊，侮辱神啊，那这样反而更不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虽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献祭的制度，但是事实上我们也同样有这样的机会啊，将我们的财物，将我们的东西啊献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啊来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啊对神的态度到底是如何？我们是将我们自己不要的，或者是我们是将送给别人，别人也不太会想要的东西拿到神的面前来献给他呢？还是我们是将我们自己也很想要的东西，或者是我们认为是最好的东西来献给神呢？今天我们如果真的要能够来讨神喜悦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能够献能够让神觉得喜悦的东西，好，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啊讨神的喜悦啊。所以啊，在啊把我们自己的财物献给神的时候，这件事情呢，绝对不是马马虎虎啊随便做的一件事情哦。当我们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是能够来尊荣神的事情，这样才能够得蒙神的喜悦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在这里神除了责备这个祭司啊，这个在献祭上这件事情哈，献了不洁净的这个祭物之外呢，在这里还有什么样的事情是他们藐视神的事情呢？啊，在这里指出来另外一件的事情，就是啊，他们没有禁止的去教导这个神的律法。那么在讲这件事情之前呢，让我们看见，先来看看神对于这些祭司，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托付呢？在这里第二章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诫命是传给祭司的啊，因为啊，因此这个祭司他有一个特权， 哦，他来领受这个神的诫命，他有一个特权，但是他也有一个责任，就是他必须要去传神的诫命。哦，当然他去传不是为了要荣耀自己，也不是为了要讨人喜悦啊，他去传乃是要来尊荣神的名。那么啊，他们应当怎么样去做才能够来尊荣这个神的名呢？啊，这里啊，这个有关于祭司要怎么去做才能够尽职的描述呢，就在第二章的五到七节的经文里面。啊，在二章的五到七节告诉我们说，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那么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神跟利未，也就是祭司的这个家族，他们立了一个约，这个是生命跟平安的约。但是呢，他们要如何才能够来持守这个约呢？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要维持跟神这个立约的关系呢，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对神有敬畏的心，也就是要来啊敬畏神的意思。那么在这里的敬畏，并不是要他们生活好像生活的啊提心吊胆，好像整天害怕那样。在这里的要他们敬畏，乃是要他们能够过一个恭恭敬敬、十分谨慎的一个啊敬虔的生活，而且也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啊，那么啊，一个敬畏神的祭司应当要怎么行呢？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啊，有三方面他们必须要行的。第一方面就是他会口传真律法，没有不义的话。我们都知道当时啊，跟我们现代不一样，当时没有啊造纸的技术，当时也没有印刷术，所以啊，这个神的律法呢，都是要靠口传的。所以这位传神的律法的人呢，啊，他是否能够忠实的来传讲神的律法，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如果传错了，那么接下去的听的人全都错了，哦，那么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今天啊，虽然说我们也有圣经，我们啊要啊得到神的话也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今天啊，许多的教会也都是啊有错误的教导的产生，啊，以前的人讲错的东西呢，后来的人没有去证实啊，到底所讲的对不对，照单全收，啊，一直传下去啊，所以有些错误的观念思想，甚至于就变成了教会的传统啊，这些事情都有。那么在这里，一个敬畏神的祭司呢，他不仅是要忠实的来传讲神的律法，而且呢，他也不可以口出秽言，甚至于啊去讲一些不真实的话，啊，这些都不能的，啊，弟兄姐妹，一个敬畏神的祭司，除了要忠实的传讲神的律法之外呢，啊，他也要与神同行，使人离罪。那么在这里与神同行的意思，就是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么这个敬虔的生活啊，当然是根据于神的律法的。所以一位尽职的祭司，他不但是要啊忠实的来传讲神的律法，而且他在他实际的生活里面呢，他也要去啊遵行神的律法。如果他能够自己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来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去帮助别人离开这个罪恶。那么祭司到底要怎么啊做才能啊，要怎么样才能够啊做到这一点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要把神的律法呢先存在自己的心里。当他有神的律法的时候，他才能够去传扬神的律法。当他有那他有神的律法的时候，他才能够去遵行神的律法。所以一位圣洁的祭司，他对神的律法一定是要非常的熟悉 如此一来，他才能够运用，他也才能够去帮助别人来学习这个律法，使别人可以因此蒙福啊。所以这个对于今天的我们也都是一样啊。今天我们也都是要对神的律法非常的清楚，对神的话语非常的清楚啊，我们才能够自己去实行，也能够教导别人去实行啊。所以在这里，将神的律法存在心里非常的重要。但是呢，他们当时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哦。所以第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当时他们根本不把神的律法放在心上，不 care， 不 care， 不存，连祭司都不存，不把神的律法存在他们的心里面。那么怎么叫百姓能够来存记神的律法啊？他们连祭司都不把神的律法存在心里面，那么他们怎么样去传讲神的律法？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哦，他们不但不存，而且他们也不听啊，他们不听从神的律法，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去帮助百姓能够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啊。这样带出来的结果，就让他们失去了神给他们的祝福，他们没有能够得到神的福分，那也就罢了，反而他们得到咒诅。所以第二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那这是非常重的话哈。在这里种子是什么意思呢？种子呢，就是指后代的意思。所以神要斥责他们的种子呢，就是神要将啊，神将要使他们的后继无人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至于这个牺牲的粪呢，牺牲就是指牲畜啊，所以牺牲的粪就是指那些牲畜的排泄物。那么这些不洁净的东西本来是要拿到营外里面去烧掉的，但是在这里却拿来涂抹他们的脸，那么这对他们而言呢，是很大的一个侮辱啊！不但如此，而且还说到要把他们脸跟粪一同的除掉啊，所以就把他们当作跟粪一样的啊，一同要送到这个城外去，把它烧毁掉哈。那么这个就是他们拒绝神这个生命跟平安的约的一个结果，所带来的咒诅就是如此。由此可见，当他们不去履行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的时候，神就会让他们从本来是圣洁的祭司变成是不洁的啊！不但如此，而且会让他们失去了这个祭司的职分啊，好像那个粪被丢在外面城外啊，被焚烧一样。所以啊，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就晓得神的这个诫命呢是传给他们的。所以二章四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见神之所以会这样做呢，即使他最重要的神在这里是要做一个洁净的工作啊，以至于啊，立位人啊可以继续跟神保持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在这里，如果神真的要把他们除去的话，那么他就不用多说这么多话。如果神的心意就是要把他们除去哈，那么神就不需要多说。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透过先知来讲这些话，就是希望能够把他们挽回。让他们继续跟神能够持有这样的一个约的关系，让他们继续能够做神圣洁的祭司。那么在这里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那么立位的约到底是什么约？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约是什么，我们知道大卫的约是什么，我们知道啊摩西的约是什么，但是 啊，圣经里面哪里讲到立位的约呢？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面不止一次提到立位的约。除了这里之外呢，在尼希米记里面也讲到立位的约，立位的约，还有在耶利米书里面也谈到立位的约，但是当他们谈到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告诉我们到底这个立位的约是什么约。从这里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啊，这个立位的约就是神啊跟立位的子孙啊立约，他们做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啊，这是神跟他们所立的约，让他们世世代代都做神的祭司的这个职分。那么在这里的啊，他们的问题除了是不把神的律法放在眼里之外呢，他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啊偏行己路。当他们偏行己路的时候，就会把人给绊倒，所以让人跌倒。所以二章八节才会告诉我们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见他们不但没有与神同行，而且他们还偏行己路啊，以至于啊，因他们所做的这个坏的榜样，就让别人也因此跌倒了。那么其实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啊，甚至于现在的教会里面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啊。许多人啊，就是因为教会的领袖啊做啊坏榜样，做错了事情，所以呢他们就不愿意啊来对啊我们的主有所委身啊。有些人是因为一般的信徒啊就是做错事情啊，做坏的榜样，他们就不愿意来认识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啊。那么这个从古到今一直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今天我们既然有这个君尊的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能够活出一个跟这个君尊的祭司相称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来。不但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要能够与主同行啊，而且在生活里面我们也要能够有好的见证啊，如此一来呢才啊能够容神一人啊，才不会让别人因为我们的过患跌倒啊。所以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没有，我们继续哈。那么他们除了啊怀疑神的爱以及藐视神的名之外呢，啊，他们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第三个主要的问题呢，是记载在2章10到16节的经文里面，在2章10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那么从这里上半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这里又再一次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神是父啊，神不但是父，而且神是创造主啊，这是一个前言摆在这里。下半节他就告诉我们他们的问题啊，他们在哪里被约呢？啊，他们问他们在哪里被约呢？结果神怎么样来回答呢？他们啊，神的回答记载在11节到16节的经文里面。好，我们先来看11跟12节的经文，在11节跟12节在那里告诉我们说，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了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公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那么从第11节的记载里面，我们知道他们娶的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这件事情是神明令他们不可以做的事情，对不对？也、yeah. 但是他们却是毫无忌惮的 去做这件事情。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呢？为什么神会这样来规定他们呢？这并不是说神不喜欢外邦的女子，神对外邦的女子好像有那种歧视，神不是对他们有种族的歧视。我们知道世上的万族都是神所造的，所以对神而言他不存在有种族歧视的问题。其实种族歧视是人的问题，人才有种族歧视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之所以禁止他们去娶外邦的女子，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侍奉外邦神。所以在这里特别先知特别强调侍奉，他讲到的这个外邦的女子是，他说是侍奉外邦神的女子。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这是一个宗教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的问题，也不是种族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关乎到他们跟神之间的忠诚的一个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他们娶了这个侍奉外邦的女子为妻的话，他们就有可能去跟从这个外邦的女子去侍奉这些外邦神，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会失去对神的这个忠诚，这就会让他们变成是被约的人。那么这个被约呢，不光只是让他们失去了神的赐福而已，而且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会让其他以色列人受到连累，神也会惩罚其他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不要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神才会说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是以诡诈对待自己的弟兄，就像旧约里面有许多的例子都是这样的，他们其中有人犯罪，那其他以色列人也受到神的刑罚。同样的，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的，今天如果有人对神不忠诚呢，那么这个不忠诚也会带出来对整个教会会有不良的影响，不良的影响。那么虽然说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也看见，就是说有些人娶外邦的 女子呢，结果也蛮好的，像是路德这个例子也蛮好的，他后来他也归顺了这个以色列的神但是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不好的例子像亚哈王他娶了耶洗别也这个拜外邦神的女子为妻那么这件事情也造成了以色列国的很大的一个祸患让以色列国为什么会那么早亡国我想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把外邦神带到他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听神的话总没有错的你不需要去take a risk， 不需要去冒这个险神知道一个人要被人带向神这件事情是要被带离开神这件事情更加的不容易，所以呢神老早就警戒人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他们就是不听，他们就是不听神的话，最终呢他们就变成跟神的约没有关系神他们离去了神的约，那么后果就是非常严重的。在这里讲到他们后果会怎么样呢像这样的人，耶和华必从雅各的帐篷当中剪除他那在这里剪除呢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的看法就是说神会将犯罪的人从以色列民当中呢把他们赶出去，也就是把他们当作外邦人一样的来看待他们。那么另外一个看法就是神会让他们在以色列当中绝后这是另外一种看法，所以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事情。那么在这里他们除了娶异教女子为妻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件被约的事情 啊，记载在第十三节到十六节的经文里面。在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公物，也不乐从你们手中收纳。啊，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啊，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从这里我们看见他们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休正式婚约的妻。那么这就是对婚姻的不忠诚。那么这个婚姻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婚姻这件事情是牵扯到三方面的事情。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也是夫妻在神面前所立的约。因此呢，破坏了这个婚约呢，就等于是违背了神所立的约。但是我们看见他们不顾神所立的这个约，他们休了原本所娶的这个妻。那么有些人甚至是为了要去娶那些外邦的女子为妻。那么这种做法虽然在法律上好像是合法的，但是呢，在神的眼里面看来呢，却是对婚约的不忠诚。同样的，这种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今天我们要跟什么样的人结婚这件事情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管是要结婚也好，要离婚也好，那么都有法律的程序。今天我们也可以按法律的程序来做这些事情，依法来办理。但是呢，并不是说合法的事情那么就是好的事情，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许多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以一个诡诈的心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不好的事情。即便它是合法的事情，也是不好的事情。虽然在这一切看来，好像他们这样做，他先休掉再娶好像是很合法的事情，但是神却指出他们的不忠诚这是神所厌恶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轻看这个婚姻的关系这也是我们跟神之间立约的一个关系是牵涉到忠诚的问题。因此在圣经里面才会常常的提到这个神跟他的子民之间的关系是用夫妻的这个关系来描述的甚至于神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也是用夫妻的关系来描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婚姻的关系是一个约的关系。在这里告诉我们，守约的人就必定蒙福这个被约的人就会遭致咒诅。那么这从古到今都是如此神的话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今天有许多人就是不看重这个婚姻的关系。那么其实基本上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问题之后，才会导致这种现象产生如果他看重跟神的约的关系，那么他也必定会尊重这个婚约的关系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真的许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环境，看自己我们不觉得你爱我们主啊，但是事实上你从来没有改变过 啊，你对我们爱，只是我们看不见。所以求主啊，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啊，主你的爱，以至于啊，我们不会对主失去信心啊，我们能够持守这个主你所与我们立的约的关系，我们愿意啊，忠心的来服侍主，以至于啊，我们走在这个人生的路上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蒙神你的喜悦，也能够成为主你美好的见证，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是你拣选我们，你爱我们才这样做，我们真的是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求主你继续来保守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都能够活在主你的心意里面啊，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要荣耀你啊。主啊，求主也继续保守我们今天还有其他的各样的聚集的时间，继续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好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